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官媒新华社社长傅华上个星期呢发表文章，称新华社必须持续加强宣传习近平思想，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他要求党媒呢要做到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视野。外界评论，三个一分钟的提法不仅完全抛弃改革开放时期媒体的人民性原则，而且背离一年前的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提法，要求党媒今后不仅姓党，还要姓习，而且是习在党上。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几经起落之后呢，今年地方党代会开启新一轮表忠心运动，新华社的三个一分钟就把这个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那么三个一分钟是二十大的表态政治的一部分，还是中共官媒的一个新原则？为什么舆论称新华社的表态好像是低级红高级黑呢？这个中共党媒是如何一步步从人民性退到党性，现在又后退到习性的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新华社推出三个一分钟，党媒不仅姓党，还要姓习。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荣伟先生好。
好的，另外一位就是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荣先生您好。
主编徐波先生好啊，王天成老兄啊好，观众朋友们好，谢谢。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新华社新任社长傅华新官上任，的确是不同凡响啊。他提出了要让习近平思想和党的主张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并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一分钟的论断，引发外界舆论哗然。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王天成先生，有人说这个傅华的提法把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党内吹捧习近平的热度和程度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自己的观察哈，这种极端的个人崇拜和吹捧言论啊，还包括行为啊，在中国呢这些年它已经成为常态了啊。所以很难说呢他这个吹捧的热度和程度就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当然最近呢因为这个十二大就来了啊，哦不，二十大说错了，哎呀，这个前世呢有一波那个造势啊，因为习近平呢要谋求连任啊，要终身制，按这个共产党过去呢这个几十年的做法啊，两届就该下去了，那么他现在要废掉这个任期限制。要谋求连任和终身啊任职，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这么一波新的这种浪潮啊，但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新阶段啊，它已经常态化了，当然它还会这个持续下去。那每个出来发这种极端言论的人呢，他花样不同而已啊，那阶段我觉得很难说，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嘛。你比如说要早一点的呢，2017年的时候蔡奇就说习近平是英明领袖嘛，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设计的总设计师，2018年的时候李战书就讲要让这个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一锤定音。定于一尊，所以现在外界一个要给了习近平另外一个绰号，就叫一尊嘛。这种言论的这些年一直是很多了啊。当然就说你跟这个傅华啊，这个新任的这个新华社社长啊，他和蔡奇啊和李鸿忠啊这些人在党内地位上那是没法比的。蔡奇李鸿忠都是政治局委员啊，那傅华好像连那个中央委员都不是。不过呢这个新华社社长这个职位他有特殊的重要性，所以他这个言论呢就格外引人注目。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呢是，二十大之前为习近平这个谋求连任、谋求终身制造势的一个部分。
好，那么的确，像这个像王先生说的那样哈，没有这个最新阶段只有更新啊，这个说不定呢以后还会出现这个更高的这个新阶段。但是我们都注意到，刚才王先生说了啊，注意到这个赴华新华社社长这个身份，尤其呢我们还看到呢他好像是一位新官呢，是不是这个王先生？
他好像是新官。哎呀，
他好像是六月份。
这个
您讲
是呀，他身为新官呢，我们能够可看出他的这个思路呢，他要有一个宣誓，对习近平要有一个态度上的宣誓，这个作为新华社以后要怎么走，往什么方向去。呀，我觉得他这个他这篇文章这个是三个一分钟是一个概括性的一个宣誓吧。
好的，那么新官上任的确是我们说到不同凡响，就是这个意思。另外呢，新官一定是习近平的一个亲信，在二十大之前任命的新华社社长啊，外界普遍是这样看法。这个党媒姓党，其实呢这不是什么新东西啊，这是习近平在他的第二个任期极力推动的一个原则，已经为中国媒体所接受，现在呢成为媒体这个环境的一个常态。但是新华社社长的这三个一分钟呢，竟有两个与习近平的名字连在一起。我来请教纽约荣伟先生啊，有评论说新华社社长不仅要求媒体姓党，而且必须姓习，而且显然呢还是习在党之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对这个问题的，就刚才已经提到他是个赴华这个人啊，我们原来也不知道是哪路人马的，但是肯定说你的习近平的亲信啊。另外呢，他自己肯定是要做投名状啊，就上来就捧习嘛。那么这个党媒啊，现在他要改又要改线，已经改过一次了啊，就是若干年前我们都知道那个党媒姓党，这个任志强炮轰啊，党媒姓党这个事成了一个大事件。当年这个习近平据说是参观这个中央台的时候打出这个旗号党媒姓党，习近平大概是这个很投其所好嘛。然后这个当时的人大炮这个任志强就炮什么时候就当这个媒体怎么姓党了啊，这个政府怎么姓党了啊，什么时候他认为这个媒体姓党了，或者这个政府姓党，人民就被抛弃了啊？当时他这个发言啊，这是轩然大波，最后就是被习近平强力打压。据说这个他还要推出一些这个皇帝的新衣这些说法，对吧？这个支持这个习近平嘛，对吧？那么他现在就是说，现在他提出这个姓习啊，这个又改姓了。那么这里面我的观察就是说明姓党还不够，这个党媒体姓党不够，还要姓习。那说明什么原因呢？说明党党内肯定还有否定习的声音啊，反对习的声音。他想把这个党变成习家党，让这个党也姓习。那么有没有这个可能呢？那么他可能是想这个二十大，就是说这个刚才已经王天成说了，这个要一定要逆势上位啊，这个推翻不但是推翻这个推翻党内的这个先例，还修宪，通过修宪手段要当成终身制啊，这个已经给党内已经极大的反弹。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有一段观察，我的看来就说明党内有反习的声音存在啊，所以他就想要媒体信息啊。
好的，
是这么看的。
好，那么今年春季呢，我们看到各地举行各个省的党代会期间呢，封疆大吏们争相的向习近平这个邀宠献媚。天津李鸿忠啊，北京蔡奇啊，还有广西啊，还是云南的这个官员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表白呢，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赴华的新华社社长这个身份呢，让三个一分钟这个新说法更具有敏感性 和更具有轰动的效应。毕竟呢，因为这关系到是媒体的态度。我来请教王先生，您觉得赴华这三个一分钟仅仅是表忠心政治的一部分呢，还是标志着中共媒体生态改变的一个新动向呢？
我倾向于认为更多是表态政治啊，中心政治的一部分啊，而不是这个媒体在环境改变的一个新的方向、新的动向，因为他这个媒体这些年就这样，就是这么一个方向啊，它是延续一个方向往下走，它不是这个有一个新的方向。啊，那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傅华是一个新上来的新任的这个新华社社长，那他上来以后，他说这番话，他首先他是这个话他是说给习近平听的，啊，这个是他最重要的听众，啊，就是他要给习近平传递一个信息，这习主席你用我这个人是没用错的，我就会这么去做。我领导的新华社就会这样去做，那当然也可能会想到，如果你将来给我更大的责任，我还会这么去做，也可能会做得更好。这个是他要传递的信息，哎，那当然他这个话，他作为新华社的这个领导人，他也是这个这些，就是也是一个非常的明确。以后的话呢，我们还是这个方向，就是这个呀，拥护习近平，追随习近平，哎呀，吹捧习近平，就这么一个方向。这个就是我们的政策，就是我们的方针，哎，那你就我们的媒体来，就是个国内的媒体来说的话，他过去这几年，他就说媒体的管控啊，这个他实在已经到了极致了。那个人崇拜啊，突出这个习近平的地位，让给习近平营造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这么一个报道的这么一个规格啊，他。就这方面而言的话，他可以和文革相提并论了，或者说几乎可以和文革相提并论了。那你看人民日报哈，就是有时候他有习近平的几张照片，这个文革毛泽东都没享受这种待遇的。那么就人民日报而言，现在就差一个东西，就是说在那个右上方有个每一期搞出一块来。这个毛主席语录，现在就差一个这个习近平语录放在那上面了。但是你要是打开那个人民网，你就看了哈，就是最新的。你看，就是那个最上方非常显著的位置，习近平重要讲话数据库，都是放在最显著的位置的。哎，就是你这个就你可以和文革相提并论嘛，就是文革这个从来，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刚才这个王先生提到呢，这可能就是这位傅华新官上任的时候一个投名状啊，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那尤其是我们要考虑到他这篇文章发表的是在什么上面呢？在网信杂志，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官媒啊，甚至你要去到这个去到 Google 啊，或者到中国的百度去搜一下呢啊。都是没有几家报这个媒体转载他的这个东西，所以说明可能影响不大，是他个人的一个投名状，但是他的身份的确让他这种说法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我们看到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这是三个一分钟当中最有争议的一分钟。众所周知呢，这个习近平他喜欢指引方向，过去几年中我们看到中共官媒充斥着习近平为什么什么什么指引方向的这样的一个通栏标题，甚至刊载这个此类标题和文章的参考消息，可能最容易在刊载这篇这样的文章和标题，因此常常被人讥笑，甚至说他是低级红高级黑。我来请教荣先生，您怎么看傅华这三个一分钟的这个第二个分钟，这是不是低级红高级黑呢？
他刚才说了，我们已经说了，他这个投名状了，他仅仅这个拍马叙溜，新官上任对吧？讨这个总书记欢心，但是呢，客观上，我认为他最后就成为一个低级红高级黑，因为为什么呢？习近平啊，这个执政十年啊，我看网民这个现在的网民啊， 我们过去经常会说网民很有才，他们这个才啊，用柴火的柴啊，但是就很就是意思就明白。看我就在网上随便就搜一个啊，人家说啊，这个习近平指引的方向，他这个上台这十年所谓的伟大成就啊，对吧？人家说一，让武汉肺炎疫情传播至全世界啊，这是一；二，在中国实施清零封城。搞垮上海啊！三，将14亿中国人作为现代奴隶，以健康码实施数字管理啊。其他的，他说习几乎没有做成功一件事，实在是太不平凡了。那么，他们把这个十年用这个十年的汇总，十年怎么样汇总呢？他说啊。他说一带一路斯里兰卡破产，政府被推翻，巴基斯坦濒临破产，雄安新区彻底阑尾失败，北京证交所无疾而终，亚投行大量减免国际债务血本无归，千人计划被当作间谍名单，芯片工程10万亿主要负责人全部落马，房地产大面积烂尾断供，扶贫攻坚，6亿人口月入不到1000，节能减碳啊，为挽救经济不得不降暂停，厕所革命大量废弃啊，等等，我就不想念下去，还有很多了啊。他最后国际关系呢，欧美印日印澳成为敌对关系，就是国际上成这样一片这个对吧？被打啊，四面楚歌，所以他所谓的他指引的方向，他指引的都是这样的方向。那么最后可以想，就是一个低即红，高即黑。
所以你这个，你在这个3个1分钟当中呢，特别提出1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这个的确呢，让人容易联想到这个低即红，高即黑，因为现在网上流传呢，习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叫烂尾工程。刚才荣伟先生已经指出很多了。关于这个媒体的属性，我们看到中共建国以来呢，是走过一段长期曲折的这样一个历程。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时代无需赘言了，这个媒体是党和领袖的喉舌代言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看到经过痛苦的碰撞和磨合，我们看到人民性渐渐呢成为媒体的一个主流属性，要求媒体要反映人民的心声。但是十年前习近平执政的过去十年呢，媒体开始我们看到恢复姓党，现在新华社提出不仅要姓党，而且还要姓习。请教王先生，您怎么看中共媒体这个过去媒体生态的这个演变过程？
我们就说过去几十年吧，我们从这个文革结束以后哈，我们来看哈，大致的话呢是有几个阶段的，一个是70年代末到1989年，那个阶段呢就是管控啊和言论的尺度是相对宽松一些啊，上面就是媒体上面呢，有很多对过去的反思和文革了哈，有这个关于改革的讨论。对未来的期待哈，那方面就是啊，那个时候还给人希望的。然后一个是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90年代初了，90年代到这个2012年，给习近平接掌权力。这个阶段呢，实际上就是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放松又逐渐收紧啊。那个90年代的时候呢，就刚开始六四之后哈，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严格的管控和严啊，也没人敢说话。那但有一段时间就放松了。那比如说90年代的时候，这个一些都市报，你像南都啊，包括北京青年报，那时候还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后来的话呢，就像南都都就被消灭了嘛，就是再也没有那种大家喜欢的南都了，那个就是胡锦涛上来以后，他逐渐就开始收紧哈，
您说那个南都是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那对，南方都市报，南方都市报那个时候，南方周末，我说错了，南方周末，南方周末，我们很多人应该还会怀念南方周末的呀，但是这个后来呢，就说特别是这个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哈，这个它就逐渐的收紧了，逐渐收紧啊。另外我这还另外一个阶段当然就是从2012年开始的，那到现在，那这个里面就是从2012年大概到2016年、2017年之间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呢是那个为习近平确定他的核心地位啊，为他这个长期的这种就谋求连任啊为他的个人崇拜铺平道路的这么一个阶段啊。那么从2001出现，那么后来就越来越频繁，就常态化，就一直到今天。那说到这里，我就是要提醒的一点哈，就是这我们反思中国过去的历史到现在哈，那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文革哈，中国整个国家它的治理，它的各方面的状况是非常糟糕的。但是毛泽东的这种吹捧、个人崇拜达到高潮，那么今天呢，这个历史在重复，我们在经历类似的这个现象。过去十来年，中国的国家治理各方面的状况是非常实施不好的是越来越糟糕的，包括对国际上的这种关系环境那我们也看了这个人崇拜它的兴起日益走向这种高潮。那20大之后，我想就说一个人打破过去的规矩，共产党内部的规矩，这种任期的限制谋取这种终身的任职，他更需要个人崇拜。那么这个还会有往下发展，但是这个国家状况我想和过去一样，它会越来越糟糕。
好的，那么刚才王先生就回顾了过去40年甚至之前这个中国媒体生态的经历的一些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有人就有很多感叹40年一场大梦空。从这个党和领袖的喉舌，文革之前文革时代到改革开放以后反映人民群众的声音强调人民性，然后呢到习近平上台以后党媒姓党，现在到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40年走了一个轮回。我来请教荣先生，您怎么看中共这个官媒的这个语境的这个变化？可不可以这样说，中共的媒体最先回归了毛泽东时代呢？
我不这样认为，他这个只是因为新，他刚才我们说过，各变成投名状再一个，另外这个他把党媒或者就是叫习媒，就是党媒里面的几个媒体把它变成习媒成为他这个传声筒大搞功、个人崇拜。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时不时在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声音这最近就是我们海外经常在传说的什么习下礼上什么等等那么就是也从这个官方的媒体呢看出这个比如说李克强他们主导的另外一种路线或者声音一种方向那么这是一个方面。这个你要简单就是从这个几个习媒体，就是说中共的媒体就或者中国的这个媒体环境还是中国的大环境就回到毛泽东时代了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中国这个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心知已开。这一点集中我觉得体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自媒体。那么在海外很多自媒体，国内当然它不容许有自媒体存在，但是它的互联网它在尽管在也非常严格的管控之下，但是网络上的这个不同的声音那就我们可以经常假如他们的党媒体经常有时候开放评论区的话，下面就会出现一边倒的声音，他经常会关闭那些评论的，不管是他的就是包括 啊，什么新华社啊，什么等等的啊，他们都有自己的微博啊什么。如果他发一些什么，这个下面的评论，那就是有时候非常给他这个很刻薄的这个在批评他们的这个声音，在讽刺他们的声音，就是啊一片的。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呢，这个习近平啊，他这个我们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或者叫何德何能啊，或者说没有文化啊，或者就是二北京啊什么，这个都老百姓的说的，对吧？他想回到毛泽东，他想树立个人崇拜，想达到毛泽东这个水平，绝无可能。他现在想，我觉得他是非常陶醉的，是找朝鲜，北朝鲜，他不是去访问，在北朝鲜他们夹道欢迎那个状态，我觉得他去了是几次以后很陶醉，他想把中国，实际上他想把中国就变成一个大的叫西朝鲜，老百姓的说法叫做西朝鲜，那么有这个可能吗？我记得我上次参加你的节目的时候也提过，那是绝无可能，这是他自己的这个痴心妄想啊，一厢情愿。因为我们老百姓经过这么多年，已经是不要说公共知识分子，我们这个啊，已经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是吧？所以他呢，只是他的知心梦想吧。
好的，那么刚才荣先生您提到习媒体，您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哪些媒体是习媒体呢？
啊，这个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去观察，因为这个从一般来说，官方他们几个就是人民日报啊、人民网啊、新华社啊等等等等，这个呢可能跟他或者求是杂志什么这些，这个跟他是比较紧密的啊。但是我不觉得他很多媒体是跟着他就是一边倒啊，这是我的看法。
好，这是荣先生的看法。现在许多海外舆论呢，都把傅华的这篇文章看作是一个信号，标志着，说是标志着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获得第三个任期，可能已成定局了，没有什么悬念了。那么王先生，您看是不是这样呢？新华社的文章是不是一个信号呢？
我倒不从这个文章的这个从这个的信号来看，习近平他是不是那个他能不能够成功连任哈？就是我是从其他的方面来看啊，习近平呢利用他过去的这几年所积累的这种优势啊，他的在职的这种地位哈，现在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会有人对他有不同的看法，包括他对就是说对任期制的那种破坏呀，其他方面的做法哈等等哈，整个国家治理状况他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就是说他利用他这种在职的这种优势地位啊，那么不会有人这个有足够的这种力量去把他这个去阻挡他实现这个连任。那这个造势的话呢，就是说只是让这个过程更加顺，更加这个顺利一点，平滑一点，一个润滑油而已，就是宣示一个，宣示一个中心嘛，就是说我们要永远跟随习近平，要忠于领袖，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这种平稳的就往下走嘛，对吧？更重要的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操作，共产他的内部的对军队的控制啊等等，他的这个派系啊，没人能够反抗他啊，敢反抗他们啊，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啊。
好的，那么荣先生，您还有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您也下个结论，您认为怎么是不是这样？
这个他们这个海内外这个对他看法不同，因为好像国内啊一片倒，好像都认为他可以连任，毫无悬念。海外呢，席下礼上声音很大。那么我参加过你几次节目，我曾经说过呢，这个国际上倒习是一种共识啊。然后后来我又提出左中右，国内啊现在左中右都倒习啊。现在我可以再说一句，就是现在官民倒习也成为一种共识。
好，谢谢荣先生的结论。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荣伟先生、王天成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先生代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